每当这时，我灵里就上演较量的大戏。一个声音对我说，你骄傲逞强，靠自己才会把神给你的那么健康的一个孩子带成哮喘，自己也变成凄惨的光景。另一个声音对我说，这博士考上，既然神没拦着，他总得让我把论文写出来吧。当有任何需要临到时，我开始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选择，先照顾好孩子和家，因为这是神在这个时间给我的托付和责任，然后是教会服事，最后才是我自己和我的论文。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专栏选择放手，文拿达芬芳。18岁时，我牵手安静寡言踏实却学业优秀的他，是选择自信的判断，因为认定男生含情脉脉的关注太多不真实。26岁，日文出身的我放弃公费留日读博，走进新东方为赴美陪读学英文，只是因为选择了婚姻。27岁，我放弃纽约哥大的录取去加拿大读博，不惜与纽约就职的丈夫两地分居，因为选择骄傲，我可以证明给人看自己不是无用的 F2， 也就是陪读家属，而更丰富的奖学金意味着更多被欣赏被认可。30岁，学生团契里辩论常胜的我，在自己一生中最顺利和骄傲的日子，突然发现自己并不配得所有的荣耀，而走进教会接受了洗礼，因为我被感动，选择了自知之明和感恩。31岁，我带着新生女儿只身赴日做研究，选择的是学者和母亲都要做一流的信念。丈夫哀求我留在纽约读书和他一起，我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牺牲过许多次了，现在我需要把握我想要的机会了。细想来，唯一一次无法自夸的选择就是受洗，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除了神感动我跪下来以外，还可以挖掘出什么闪光的智慧。经过了大半年东京的看病生活，911后的阵痛，我和女儿在2002年春天平安回到了美国的家中。受洗2年，我第一次开始了教会生活，然而起初的日子实在不够甜美。女儿因为婴儿期得肺炎，留下轻微哮喘，几乎每周都要生病。因为在独自照看孩子和论文写作中摸爬滚打，精疲力竭，焦虑不堪，开笔2年却迟迟交不出导师满意的草稿，令曾经以我为荣的导师非常失望。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因为未在加大校园注册，我失去了维持我骄傲的 F1 身份，变成了 H4。 满心怨怒的我决定拿出自己东大留学时代著名的拼命三郎姿态，把1岁的女儿送进朝九晚六的 daycare， 开始了日夜兼程的研究和写作。然而终于在2002年仲夏，身心几乎崩溃的我被救护车拉进医院，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排除癌症之旅。11月初手术前的晚上，我面对着婴儿床里熟睡未满2岁的女儿呜呜的大哭，宝贝，如果妈妈明天的手术切片是恶性，你很快就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幸好我的手术切片是良性，然而10天后，我靠着微弱的气息打通了丈夫的电话求救。那时我一个人抱着2岁的女儿从提前放学的 daycare 回家，徒步走在齐溪的大雪路上。1个小时后，丈夫赶回来从我手中接下孩子，而我因手术后伤口感染化脓， 带着41度高烧，又一次被抬上了救护车。在医院高烧的那七天，我滴水不能进，却不停地腹泻黄绿色胆汁。每一天，我忍受着隔壁病床因肺炎被收留的女流浪汉的高声嬉笑怒骂和鼾声，默默地流泪，不住地问我自己，这是我的选择吗？那几日，我也真的不断地问我所信的这一位神，都说信靠你的人会祝福。主啊，除了受洗几天就怀的女儿和借她带给丈夫的保守，我信主以来的日子怎么每况愈下？神如此奇妙，当一个极为苦读的灵魂走到尽头时，他开始了在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作为。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对我说，如果不是这样，你何时能不再靠自己？每当这句话涌现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在病床上几乎没有探视、没有陪伴地躺了七天的我，出院时对自己说，该是重新选择的时候了。在病痛的苦楚里，在我连说话、走路和吃饭都没有力气时，我只能选择相信神。这大概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出院后，我开始间断性读经，偶尔祷告，常常查经，选择性的与肢体交通分享。我得承认，这时的我学乖了，我答应过神，绝不再逞强。事实上，我没有了逞强的能力。虚弱的我一直苦于身体上留下的一些消化方面的后遗症，单单每天能够从早到晚把一个2岁的孩子送出去接回来，陪他玩耍，带他读书，烧3顿饭，打扫和洗衣，就已经精疲力竭。这使得曾经韧性十足、善用画罗庚的时间统筹法、一心多用、高效做事的我非常有挫败感。几个月里，每天在孩子上学时，我凭着毅力坚持写作，同时我也默默承诺神，孩子放学我就下班，这样总可以吧。就这样，我每天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敲着。只是多病的女儿5天里很少上满学，每周总是在公寓拐角的儿科诊所报到1-2次。我为每天凭毅力坚持写下的一段段喜悦着，而当这些思绪不关联的文字码在一起不能成章时，我沮丧地泪流满面。每当这时，我灵里就上演较量的大戏，一个声音对我说，你骄傲逞强靠自己，才会把神给你的那么健康的一个孩子带成哮喘，自己也变成现在的光景。另一个声音对我说，我不是已经为苦难感谢神了吗？我也认错了，我也改变了，不让自己的学业影响到家庭生活和女儿的教养。这博士考上，既然神没拦着，他总得让我把论文写出来吧。日子一天天过去，对于导师，我心怀怨气。每每他写来催促与不理解的 email， 我都会带着苦读向他诉苦，告诉他自己大病之后的软弱，告诉他因为他膝下无子，不了解为人母的辛苦与难处。丈夫劝我放弃学业，因为他厌烦了我的愁苦和焦虑，而我觉得他自私，一味在意他自己在我重病后所失去的家庭生活的活力、健康与快乐，不在意我的牺牲、付出和感受。与他相爱15年，走进婚姻11年的我，开始怀疑婚姻的安全指数。然而，神一直在那里守望着我，他在怜悯里为开始有些敬畏他的我预备了转变。手术3个月后，2003年初春，团契里年少我1岁的 Stacey 姐妹给我打来一通电话。这个话不多却声调极为柔美的姑娘，成长于敬虔的教会长老的家庭，在就读康奈尔大学期间加入了伊斯兰宣教事工，赴埃及孤儿院全时间服侍了1年。毕业后， Stacey 在长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并一直是教会里的司琴。 打电话时，他已经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为教会的专职传道人，负责敬拜和儿童事工。Stasio 带着他特有的笑声，轻轻地问我是不是愿意加入诗班，因为他听说我会唱歌，又会弹钢琴。我斩钉截铁地回应说，什么？就我现在这个样子，拖个病孩子，自己半卧床，论文没着落，我哪有精力去诗班？神很幽默感。2013年复活节前夕，丈夫听着《你爱永不变》做了决志祷告，唱着《天国好像宝贝》接受了洗礼。他出生和成长在被占用做教职工宿舍的教堂，在教堂门口徘徊了许多年，竟然信主了。接下来的一周，教会里的徐传道讲了一篇改变我一生的道，我记住了他最后一段话：你们信主多久了？是不是天天找神要这要那的祷告？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他做了点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挑战你们，敢不敢跟神说，主，我愿意放下我心里看为最重要的事，出来为你做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祝福我。我真的做了这个祷告，因为我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路在哪里。丈夫听了没有说什么，安静地等了两天，对我说，对不起，来到美国让你放下那么多，你买台钢琴算我送你的母亲节礼物吧。出去服侍原本是件兴奋的事，但是我又在一个问题上卡住了。80年代初，在少年管弦乐团里拉提琴，那是我非常紧张自己每场音乐会的座次，会为做了首席而高兴，会为自己被同伴换下而沮丧。我知道教会里的服侍是只见神不见自己，很怕自己的得失心会左右情绪。从没问过 Stasio 用了什么计策，我居然很快放下了这个心结，快乐地走进了诗班。现在我确信是他双膝跪下的祷告。在最初服侍的日子，我的姐妹每周四下午带着她已经认真预备的指挥谱来到我家，先是和我一起祷告、分享、排练，之后陪我一起烧晚饭、接女儿、给孩子喂饭，一起带女儿去教会排练。为了让我安心思琴，她将办公室的一角开辟成女儿玩的地方。两岁半的女儿每周四晚都会一个人在那里安静地过家家看 baby， 从8点到10点从没有闹过场。一路有 Stacy 爱心满满的陪伴和带领，我快乐地在主里成长着。当她出嫁时，我从她手中接过了她的工作，跟着她，我学习耐心手把手地教童工学五线谱，学习关上自己挑剔的耳朵，接受弟兄姊妹唱串的声部和唱跑的音调，学习默默祷告而不干涉交给童工手里的工作，更学习将称赞不吝惜地说出来。对声音和弦和音准极为挑剔的我，看着从小接受出色古典音乐训练的他坐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我无言以对。做指挥的他对同工们的包容、尊重、鼓励、不挑剔、完全信任，看重建造同工远过于事工果效的服侍，使我看见神生命的丰富与美善，让我明白教会中最优秀的领袖不是靠自己的才能和权柄，而是勇于俯首带着神的爱来造就神的工人，扶助软弱的，宁愿自己让步，宁愿自己没有声音，愿意他人强过自己。谁能想到半年之后，我们这个不识谱的诗班凭着信心和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黄冰姐妹一起开了一场长达2小时的音乐布道会。就这样，在这样美好的侍奉中，我的生活剧烈翻转着。我开始向神祷告，把教会的敬拜服侍当作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每周除了主日和周五查经外，专心拿出至少10个小时来练习和带领诗班排练。把女儿从 daycare 退出来，重新注册半日制的 nursery school， 每天论文写作不超过2个小时，孩子放学后专心陪伴他，安排家人的生活起居。我凭信心这样一路走着，经历搬家、换教会、主里的服侍，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也从司琴开始拓展到更多方面。当有任何需要领导时，我开始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选择，先照顾好孩子和家，因为这是神在这个时间给我的托付和责任，然后是教会服侍，最后才是我自己和我的论文。写论文还是每天2小时，还是一天1-2个自然段，我散漫地爬着格子。孩子渐渐长大，一转眼4岁半了，论文草稿一张一张打印出来，越积越厚，但距离我计划的写作大纲依旧遥遥无期。夜深人静时，我猛地醒过来，会问自己，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学位？我想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然而我知道它绝对不是我的全部。写完论文和拿学位，对于我像是修一栋每天都在照着图纸垒砖，却没有预设收工期的房子。可是很奇怪，尽管我很尽心地做，我对于这栋房子的最终结果似乎越来越不在意，像是挑着没有负重的担子，每日快步而行。论文开笔5年后，2005年初秋的一个清晨，我接到了来自洛杉矶加大导师的电话，他带着令我非常不习惯的腔调告诉我，他再有2个月就要退休了，而我只有2个选择，要么放弃我的学位，要么2个月之内在我的4位指导教授组成的博士资格委员会通过博士论文。挂了电话，我愣愣地坐了一会儿，出人意料的是，我没有哭。我想，神那时就真的开始行奇妙的事了。就在第二天清晨，我一位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的留日师姐，1年多没有联络，突然从香港打电话来，她问到我的论文，我有些沮丧地将导师的最后通牒转述给她听，也把论文进度告诉了她。听过之后，师姐大笑，你该不是要写一部绝代名著吧？你那大纲都写出来的话，大概你拿终身教授职位的论文和书稿都绰绰有余。别愁了，赶紧的，现在有什么就教什么。真的吗？我12章的大纲才凑了5章，零零散散，支离破碎，还有许多在日本收集来的明治日记手稿还没有开封。放下电话，我决定只好背水一战，开始提笔，照着现有的草稿框架重新调整，之后开始写结论。几天后，我把论文的草稿寄到了哥大出版社一位亚洲研究编辑的手中，请他帮助做最后的英文校正和审核。被改好的草稿一节一节地寄回来，我仔细地核对修改，堆积成厚厚一大本。发论文前，我和我的牧师有一通很长的电话，本来是想请他为我祷告，却发出很多怨言，抱怨自己过去几年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发难压力，以及他最后通牒的不近情理。记得牧师为我祷告之后，很严肃地对我说，愿你带着感恩的心发出这个论文，神一定会祝福。我把已经装在大牛皮纸袋里近1000页的4份论文稿放在一边，开始祷告，之后提笔给导师写信。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教授坐在我身上的极大的恩典。他出于对我专业研究水准的信任，向日文出身、托福和 GRE 成绩平平的我一次性承诺4年的全额奖学金和暑期旅行研究经费。他曾经视我为掌中宝，带着我在国际专业学术年会发表论文，请名师加盟点评，介绍前辈，一路如推手般为我保驾护航。他曾经把我约到家中，和他的太太3人坐下来，一字一句纠正我宣读论文中的声调和发音。我一边写，一边流泪，我对神说，主，求你赦免，我没有任何权利怨恨老师对我的责备， 因为他实在为不配的我做得太多。我把这封信放了7天，每一天我拿出来重新读一遍，把使我不平安的措辞拿掉，就这样重复了7遍。论文寄出后不到10天，我收到了导师的来信。真心恭喜你，你出色的论文经4位老师认真评审，一致通过。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本200多页的论文如何写成。在我的记忆里，我活在琐碎的教会和家庭服饰里，我对论文完成放弃了企图心，只留下简单的不丢弃，因为它距离我的生活重心越来越远了。我安静流泪，之后我给丈夫和牧师拨通了电话，听着他们电话那边兴奋雀跃的声音，我格外的平静。也许这一天真的来得有些晚，也许我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学位的热情，也许我受到了震动太大，我知道都不是，因为我的心在这世上已得了自由。我安静下来祷告，谢谢你，天父，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真的很信实。当我顺服你，把自己手里紧抓不放的捆绑放下来，你做了极大的事。人生的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过于相信自己，将一切握在手中，不肯放手，以至于我们的选择成为我们的枷锁、偶像与捆绑。有一首天韵诗歌叫做《这一条路》，我一直相信这是关于神和我的歌。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在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